平安，真是满心欢喜快乐，再次回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。有人说，欢迎你回娘家；有人说，欢迎你回婆家。那到底是娘家还是婆家？其实都是回老家，一样的家。真的是很高兴。想想20年前在这里开始服侍，就是我的家。那这么多年来，今天是第一次很特别的回到各位当中，是我离开之后第一次跟他领圣餐。以前来的时候都不是碰到领圣餐。我想在这里侍奉这些年间，圣餐大概参加过、主持过、再参加过超过100次，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也是第一次，心中很多的感受。特别要讲到说，神的葡萄园，我们同为枝子、同为肢体，有个很特别的感动。特别是回来以后又看到我们的士班现在军容壮盛，好像比当年人还多，所以而且好像声音比以前还好听，大概是我现在耳朵比较背了，听起来非常的舒服。那我相信水准就有提高，神真的将这样的恩赐赏赐给他的教会，是我们的福气，也是神的侍奉，他也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在湾区、在南加州侍奉这么多年，能够听到这样的示范的机会不是太多，听到好示范的机会也不是太多。特别是在南加州，到处都是敬拜赞美，那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还是蛮怀念我们的示范的。特别是看到示范当中有很多人我不认识的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我看到老朋友很高兴的，但是看到很多新脸孔从来不认识的，心中真的是欢喜快乐。代代有恩赐，有人才，神都使用了。所以我看他很多年轻人一起在献诗，心中很欢喜。有50岁的年轻人，有40岁的年轻人，有30岁的年轻人，所以心中真的是很高兴。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神的葡萄园。为什么选这段经文呢？我是越来越喜欢葡萄树，但是因为这个周末跟大家来讲的是灵命塑造，讲到基本上两件事情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效法基督。但效法基督过程当中两件事，垂直的关系是要与基督联合，灵命塑造就是怎么样跟基督联合，然后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。跟神联合之后，接下来就是与弟兄姐妹联合，那就是圣徒相通。这段经文讲的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，经文我们都很熟了，这是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不管今天我在湾区侍奉也好，或在南加州侍奉也好，以后我不想会到什么地方去侍奉，我们都还是一样是神的葡萄树。他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他的枝子，圣徒相通。所以又碰上今天领圣餐，心中特别的感恩。所以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，好不好？把圣经再次打开到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15章1到11节。这段经文很宝贵，而且很熟悉，刚才读过，我就不再读了。葡萄园是神很喜欢的比方，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比喻，因为从神拣选以色列人开始，他用的就是这个意象。神说他把一棵葡萄树从埃及挪出来，要栽在一个其他地方，甚至他为了以色列人把外邦人赶出去，让那个葡萄树可以在那里生根发芽，可以茁壮。但这棵葡萄树经过了许多的挑战，甚至到了以赛亚书，甚至说这样的葡萄园神要再对付他，但至终这要成为一个初久的葡萄园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比方。特别是我到了加州，更加喜欢上葡萄，我也种了好多棵葡萄树。那葡萄树的由来是有点有意思的，是我们的教会的姐妹送我的。这个姐妹的名字叫做杨明，因为她住在我家没好远，她葡萄树枝太多了，要修剪砍掉一些树枝，说送我一把，一半是紫色的，一半是黄色的。当初我种下去的时候，因为忙着要出去侍奉，我就随便一个圆锹挖一把送上去踩几脚就走了，我没有期望它活的，就没想到每一颗都没有死，不但没有死，长得是非常的茂盛。 到了前年吧，大前年，我要出城了。那师母已经在中国了，我要出城，所以我临时匆匆忙忙把所有的葡萄都剪下来。本来要做成葡萄干，来不及了，我只好用烤箱烤它，都烤好了，到现在还没吃完，因为太多了，一方面也太硬了，又烤焦了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有人告诉我说，你连籽吃进去是好的，所以我对葡萄也越来越喜欢。神为什么这么喜欢葡萄树？因为神是他一个特别的一个植树，而且是特别的历史，就在神的选民迦南地当中，就是适合长葡萄的，而且葡萄树就是他的百姓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，我们今天也是神的葡萄园。 ACCC 是神的葡萄树，也是他的葡萄园。深信也是神的意思，在这里耶稣怎么吩咐我们的，也希望我们能够经历，也能够得着。所以我就从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。这段经文是约翰福音当中有几次的讲到我是的经文，就是 ego and me， 我是好牧人，我是葡萄真葡萄树。所以这是其中一次，每一次的我是都有很深很深的提醒跟很深很深的应许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，其实第十五章约翰福音是放在一个主题是讲关系的。一章到第十五章首先讲的是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，因为他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彼此联合，所以这个根源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葡萄枝，他是真葡萄树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到了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，这边讲的是我们跟肢体的关系，就是跟其他葡萄树的关系，或者跟其他葡萄枝的关系。比如说那我们跟ACCC 跟 ACCC 北堂的关系，母堂跟西北堂的关系，母堂跟亚特兰大其他教会的关系，比如说台语长老教会，比如说粤语教会，比如说林良堂，我们跟这些我们的友会同样在亚特兰大什么关系，或者说 ACCC 跟基督工人神院什么关系。那这是第二个，我们的肢体当中的关系，甚至我们跟美国教会什么关系，我们跟非洲的教会什么关系。神的意象眼界信息是很宽广的，不仅在亚特兰大，在普世的属基督的真教会当中，我们跟他们关系到底如何。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讲到了，然后到了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是我们跟世界什么关系，这些属神的葡萄树，属神的葡萄园跟世界到底什么关系，怎么将这些神的永生的福分教导福音能够带到世界上。所以如果不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处理得好，那就不用再论到其他更讲到其他的肢体关系跟世界的关系了。所以今天的是一个很经典很核心的经文，所以我们就来看。但讲到教会的联合或者教会的合一，向来是个挑战。我相信 ACCC不会没有挑战，甚至现实我不知道现实的情况如何，也不会没有挑战，因为合一本来就是困难的，而且神的见证神的恩典也是经过这些困难的合一见证当中所产生的，否则耶稣不会在这里用这么一个慎重又很内涵的比喻来教导我们。所以我们就来思想，就来看，我把分成三点来说，从第一到第十一节可以分成三大段。第一段是第一到第三节，这边讲到说，如果要讲到跟耶稣基督联合，首先你要确认说你到底是谁，我们到底是谁，上帝到底是谁。耶稣用一句很简单很强有力的话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连在我这树根上的真葡萄树的枝子，那是我们的身份。要讲基督联合，要讲弟兄姐妹圣徒相通，这是最根本。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身份认同，其他免谈，你认识越清楚了，我们的生命越有能力，我们的祝福越加的丰盛。所以这是第一到第三节，我们是属于真葡萄树的真葡萄树的知识。第二段就是在第四到第八节，这边讲到说，如果是真葡萄树又连在它的枝子上，那它就会不断的跟耶稣基督联合，联合以后自然就必须结果子，是以基督联合就是一个状态。前面那是讲身份， 神的身份，就是给我们的儿女的身份。那既然他天生让我们有弗劳斯的品种，那我们也必须有接受神的工作，他就修剪我们。这是身份跟工作。第四节到第八节这边讲的就是一个状态，跟基督联合，那有个结果，结果就是结果子。那最后一小段第九到第十一节就讲到说，前面两个这一段它的关键就是最大的最根本就是基督的爱。如果没有爱，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爱，这些不能够长久，这些也不能够成就。所以最后一个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们一样。所以这是神在这里，以至于我们因为爱他，我们就可以遵守他的命令，做顺命的儿女，就很自然就可以跟耶稣基督真的主里联合，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。所以我们就来思想第一段，第一到第三节讲到我们属基督的身份跟认同，要确认，要确信，而且活出来这样的身份。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身份是从神来的，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只要属于他的，神就会修理他。凡属我的，只要不结果子的就修剪，但是凡结果子的要怎么样呢？还是修剪。那时候不管怎么样，反正耶稣我们的神就是要修理你，就是你结果子要不要修剪呢？当然修剪，经文讲得很清楚，而且事实上也必须修剪。没有一棵果树，天底下很奇，神真的很奇妙的，没有任何果树不修剪可以长得好的。哦，它不修剪可以长得不错，但是修剪可以长得更好，这是必然的。那碰到我很忙，所以我葡萄不修剪它，它长得就真的是不像样。你越剪它，所以你注意看那些 professional， 你到去 Napa 也好，到任何的葡萄园，你有没有看到葡萄园的枝子是乱冒的？是绝对看不到，它就是这么高，了不起这么高，它不会让它随便长的，一定要修剪。说实在，修剪的蛮凶的，用现在的话讲叫修很大，修的大的结果结得好，当然要修的对，那是神的工作。所以在这里属神的结果子的他修剪，不结果子的那更要修剪。所以不管你高兴也好，不高兴也好，或者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，你知道神现在在修剪你吗？神一定修理你的。神如果不修理你，你惨了，你麻烦很大。所以我们乐意让神来修剪，这是一个身份的问题。我们是属真葡萄树的枝子，身份是一个特别。最近很多的政论学者、社会学者在讨论一个问题，是福库亚马也提出来说，现在全球最面临最大的一个危机是认同危机。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真是如此。这个问题不仅在世界上的政治，全球的政治，在教会里面也一样。全球的事我就不大管了，那是他们政客的事情，我也没管不着，也没这个能力。但教会当中呢，我只提福音派。我们福音派的信仰，我们到底是谁？我们所坚持的是什么？我们所努力的是什么？我们所真正的要活出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在今天的福音派有一点点的认同危机，这个是很大的事情，我今天不在这里多说了。我只简单的说，我们既然是福音中所生的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是福音派当中很强调，但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身份有什么 DNA 吗？很多人想不清楚，特别今天的福音派有各种不同的讲法。但是我想我再复习一下，可能我以前讲过了，就是福音派有四根柱子，也跟这样说，大致所有的福音派都同意的，也就是合乎圣经的讲法。第一个，我们如果是知道自己是福音派信仰的，第一个是相信圣经的权威，圣经的无误，圣经在我们身上一个完全绝对的权威，指导我们的生命跟生活，这个没有问题。我们相信圣经毫无错误，因为是神所默示、神所启示的话语。如果是这样，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了，以至于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，他的死、他的舍身流血、他的十字架、他的我们都可以替我们代赎了，偿了罪债，这个我们也相信，毫无疑问的。 第三个就是，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重视我们重生得救的经历，也就是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是罪人，罪蒙赦免的，我们清清楚知道说我们本来不配的，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恩典，所以我们相信他了，他的牺牲流血，就像我们今天领圣餐所思想的一样，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蒙恩得救，甚至还得到永生，成为神儿女的位分，这个是我们所相信，而且他不但知道要看重，而且愿意分享，我原本就是个蒙恩典的罪人，今天得了释放，得了恩典，得了救赎。如果是这样，那第四个柱子就是我们就会努力传扬福音，告诉人说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，以至于愿他也能够得到这样的信仰，得到这样的救恩。所以很简单，在这个大范围底下，其他那些枝节的事情就不要讨论。你说你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还是救恩会失落，那有很多，那让神学家让我们来好好讨论讨论。但是弟兄姐妹不用浪费太多力气，或者是要讨论说你到底是改革中的呢，还是你干到的是亚米念的呢，那个上主日学讨论讨论就好了，你还是要知道的。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变成一个教会变两个教会，两个变教会变成三个教会，那就大可不必了，因为我们都属一个同属一棵真葡萄树，在这葡萄树上可以有不同的果子，但都是真果子就行了。所以在这里讲到他的认同，讲到我们的特色，也讲到说这里讲他我父是栽培的人，所以既然这样，那神就有的工作，他就修剪。神向来是如此，修剪的目的是让我们结果子更多。这里经文也讲得非常清楚，凡结果子他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，这是神的心意，就是神赏赐给我们恩赐，就是让我们来使用这个恩赐。那这个使用的越是使用，神让我们结果子越多。相反过来，如果你不结果子，就会怎么样呢？记得圣经当中有另外一个记载，在马太福音，讲到天国末世人的信息的时候，耶稣用了个比方，其中就讲到一个一千两的、万两的，是一个不是忠心的仆人，一个懒惰的仆人。耶稣说，把那一千夺过来，给那一万的。还记得这个比喻吗？这很奇怪，世界上不是这样子的，或者是我们觉得说这好像做过头了，但不是，那是神自己的意思，就是那些有信心愿意侍奉神的人，神在更加祝福他，那些不想用的人，或者神给他恩赐他就是不愿意让神来使用的人，神说那就算了，把那一千夺过来，就给他一万的。恩赐不用确实是会不见的，恩赐不用确实会不见的。但是我在看教会这么多年来，我发觉神所赏赐的恩赐难免有浪费的地方，那是有的。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了，其实教会的空间时间很多地方就浪费了，不要说个人恩赐，有些人他很有才华，但是就是使不上劲，或是他根本不想被神用。我就先讲教会的空间好了，一个礼拜有七天，那总共加起来有几个小时，168，对吧？我一个算术应该没错，我神学是不错，算术不太好。那这168小时当中，其中8个小时我们睡觉，就把它扣掉以后，大概还是在120个小时左右，这教会可以用的空间，我们还清醒的可以来使用的空间，120个小时每一周。请问我们用了第几个小时？大部分的教会很少用超过30个小时的。大部分的教会，你想主日用几个小时？8个小时吧。差不多，但是大部分的弟兄姐妹用不到8个小时，5、6个小时他就回家去了，对吧？早上8、9点来，到下午2、3点就走了。那剩下时间，其实教会没有什么用的。礼拜五团契有人来，但也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来，也不是用尽所有的场地。礼拜三祷告会3、4个小时，来的人数恐怕也不是太多。所以你说这是浪费吗？其实有人在说，那教会可不可以多一点用途？这只是一个比方，一个思考。重要是我们神给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有这么多恩赐，特别是在北美，那是人才济济，不是猛龙不过江的，那是神给我们许多的恩赐。那怎么一个善用我们恩赐是我们的挑战。 认出这是神的心意，所以那些不结果子的神就要修理他，让他能够结果子。那如果你结了果子，神更要修理你，让你结更多的果子，那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求神怜悯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存在一个跟神联合的状态。第四节以后讲到说，我们藏在主里面，主也藏在我们里面。这里我时间关系，我只讲两点重要的事。这是一个生命的状态，必须要停留在基督里面，跟这个葡萄树连结。但是这当中有一个有趣的想法，有那个不在基督里面的基督徒吗？定义上好像不可能，对吧？你要是基督徒，一定要在基督里面的。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，你就不是基督徒了。当然，这是一个诠释的问题，还有一个主观经历、客观经历问题。但我这里是讲两种与主联合、与基督联合的两种情况。第一个是有两种状态，一种状态是在主里面，一种状态是不在主里面。什么叫在主里面呢？什么叫不在主里面？我也来聚会，我也祷告，我也读经，甚至我也传福音。那什么叫在主里面呢？有哪一种到教会聚会的基督徒还不在主里面呢？我在想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，我只讲其中一点。如果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不断的揣摩他，那确定我们不断在基督里头，这是一个主观的感觉。你不可能，只要你是基督徒，你绝对不可能跟主断绝关系了，你想断都断不了。如果你想断，那上帝要成全你就麻烦大了，是你不可能，因为你是属神的儿女。但是这里是一个提醒我们一个主观的经历，我们已经在主里面的，要不断思想到以基督的心为心，那就是在主基督里面。你不一定说你没事想到说你不为基督这个事情常冒出来，但是你碰到关键的时刻，你想耶稣基督怎么看怎么想的，那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，那你就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偶尔你犯个错不打紧，神有足够的怜悯，有足够的恩慈跟恩典的。所以这是第一个状态。第二个是两个种类，一个是你注意看这里的与主联合。你看第五节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再重复一次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单数圣经用词经常是很精准的。接下来又讲了说，在你们里面是复数的。第五节说，这个人就有多结果子。所以这里讲到两种联合，一种是单独的，你自己跟耶稣基督必须联合，因为这个人才会结果子。另外说，你们这同样是在主基督里面，这是复数的，所以是群体的。所以这个是神的要求，也是神的应许。所以不但是个人，而且每一个人都必须跟耶稣基督联合，而且一群人也要跟他联合了。所以又想，这个是神的心意，所以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。但是结果子在这里好像就变成一个自然的结果。如果你跟基督联合，它是结果子。我想这个道我们听很多，这不用多说的。只要跟神联合，关键它就能够结果子，而且因为遵守神的话，所以就能够结果子。但是我这里所要说的是，结果子极为重要，很必要，但不是最终的目的。如果你认为结果子才是你最终的目的，你稍微有点功利了一点，你只是为了结果子。结果子那之后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这里讲清楚了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这才是真的关键。这样明白意思吗？让神得荣耀才是真的关键，就是你不结果子，你不会让神得荣耀了。但是结果子不是真正所诉求的目的，真正结果子的目的是要让神得荣耀。重点不要停留在果子上头，虽然果子极为必要，没有果子就免谈，但是有果子未必是让神得荣耀。如果说得果子是让所有的权柄、所有的荣耀、所有的颂赞、所有的 credit 都是归给上帝的，那么还是神真正得荣耀，否则有些果子未必是如此的。我就用一个例子来做个比方好了，所以我可以这样说，什么叫荣耀神呢？有时候可能很抽象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切入来跟大家思想。其实神得荣耀在我们教会里头，在我们所侍奉工作上，其中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把人的尊荣、人的 我不想这样子，人没有什么荣耀，把人的尊荣减到最低，甚至把它去掉了，所剩下的就是神的荣耀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会把这个荣耀归给人的，人也不会偷窃或者是抢掉那个光芒的，那个神的荣耀就显现出来。我愿意用一个历史跟大家分享，这个历史是一个有名的人物，叫做钦岑多夫，叫钦岑多夫，是德国人，他在宣教学上是带有名气的，他影响是非常深远的。莫拉维亚弟兄会是他创办的，他本来带有钱，把他所有的钱拿出来支持宣教，所有的人到他家里吃他的、用他的、喝他的，他倾家荡产，因为没有不是倾家荡产，请他所有的财产来供应这些宣教士，所以建立了很多人的教会。到今天为止，我看到湾区的教会有几个教会就是莫拉维亚弟兄会的模式。你想，这么几百年来了，影响是很深远的。这个人很有意思，他被人很多来怎么说，激励了很多人。最近的一次大概两三年前吧，我学校的一个教授 D.A. Carson 教授，他退休了，这个人退休，所以教授们就为他举办了一个欢送会，一个 farewell party。 那这人是大大有名的人物，在华人界也算是很知名的，他著作等身，真的是很厉害，非常厉害的一个人。上他的课是蛮辛苦的，因为怎么样都跟不上，因为他一生写了67本书，编书写书67本。我想小龙教授是教书了，我们当中有教授了，大明长老也是教授了，你说一辈子要写5本书3本书都是很拼的，我才费尽很多力气才写了那几本小书，那也没人看的，但是他写了67本书，不仅是书的数目，而是他写其中几本书是影响整个研究方向，那是大家，就他书一出来以后就带领整个研究的方向，这样的一个人。他在欢送会当中他就说，我今天跟他分享一个人，他说我要分享钦岑多夫。他说钦岑多夫他在侍奉的模式，他劝大家人生当中必须做的有3件事，很简单，宣教不是，供应那些圣徒的需要不是，他说3件事情是大家的，不是只有他，是所有人都应该做的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，我们欣然同意，对吧？生命见了蒙受福音的好处，第一件事情是传福音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呢？他说要死掉，一定要做的。我想他讲的是非常合理。我们当中有人不想做吗？我们都不想做，但一定要做的。有一天要离开世界。这个不打紧，第三件事情你一定要做了，你努力传福音，然后之后你会离开世界，就死掉。第三事情是要被遗忘。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人家尊他是一个一方的领袖，但他说不管你做什么事，你要被忘记，很了不起。我想他讲的是对的，我就随便调查一下。如果你认识，你听过钦岑多夫的，麻烦你举个手。这么少人啊，果然他被忘掉。他讲的真正的正确，这个人你不应该忘记的，真的，你不应该忘记他了，但他就是被忘记。你说这个人有远见了，有智慧嘛？这个人信心，这个人对神的信靠，真到一个地步了，所以不应该忘掉他，但是你还是会忘记他，忘了就忘了。没有关系，他也不会在乎的。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，你努力传福音，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，时候到了，你被忘记，你会不高兴吗？你不高兴还是被忘记了。但是不打紧，人可能把你忘记了，上帝不会忘记你的。如果你是连接在真葡萄树上，第9节到11节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这就够了。所以你可能侍奉到一个地步，你觉得好像没人关心到你，好像没人知道你做什么事，那是很正常的，人会把你忘记，而且人必然把你忘记，不要说这一代人，下一代人要更快了，但它不是重点。所以 我们的身份确定了，我们得到了激励的，我们跟主联合，我们也努力传福音，我们也结出果子来了。但最终的最根本的，回到最根本，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才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。如果你不能体会这个，你也不能没办法真正跟耶稣基督联合的。所以我们心中也不会七上八下，今天我们该做什么事我们努力的做，今天我们可以享受了，有丰富，我们努力的尽力的可以当中享受，但时间到了我们离开我们的世界，但是神一样纪念我们。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呼吁我们效法基督，以至于我们可以遵行神的旨意，就说就像耶稣基督遵守命令一样，我们也遵守了他的命令，所以以至于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，因为我们可以做赦免的儿女，神的恩典给我们所使用。所以我想我们过去在做一个神的葡萄树，我们合一上的求神怜悯我们。 ACCC 在过去这么多年历史当中有很好合一的见证，那有没有让我们很难过的时刻呢？可能也有，但那不打紧，因为我们都是在这半路上，我想神有够用的恩典，若神许可，我相信在这个世代当中，神更提醒我们要更多的圣徒相通。时候到了，如果圣徒不相通，教会开始有危机了，因为现在挑战比以前更大。所以大家来思想，我们做一个教会怎么在里面真正与主联合，真正更进一步更多的与圣徒来相通，跟我们本地的教会更多来相通，跟外地的教会有更多的相通，在许多事情上能够求神来祝福。如果许可，也谢谢我也借着最后的机会，也谢谢教会对过去对神学院的支持。神学院教育在圣徒相通上是重要的，因为神学院为的就是侍奉众教会，所以也谢谢你们愿意把小兵弟兄送到基督工程神学院，让我们给他折腾了两年，以至于他现在回来就换到你们了，在他们当中好好来侍奉。神学教育是需要很多资源的，神学教华人神学教育是真的是蛮辛苦的，我不是要在这里吐口水，真的是蛮辛苦的。昨天在 seminar 当中跟大家大概多少提醒了。美兰浸信会的神学院，每一个神学院是有150万的会友，就是支持一个神学院。反过来说也对，他一个神学院支持150万个会友，这150万会友的资源支持了一个神学院，那这是当然是很有钱的神学院。我念书的神学院三一神学院，算是比较小的宗派，虽然他的声誉很高，世界级了，但是他是比较小的宗派，也有40万人。就是请40万人的力量支持一个神学院，以至于他可以到这个高度。那么华人神学院一般来说几个人支持一个神学院？在北美的如果有10000人，我们就非常哈利路亚了。就是我们的资源当然是辛苦的，但是没有神学院牧者哪里来呢？教会光从教会本身是不够的，必须从神学院里面再训练，所以这个也是圣徒相通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是在主里面的，都是真葡萄树。不管是宣教机构也好，不管是神学院也好，不管是差传部门也好，或者甚至是扶贫的也好，或者是协谈的也好，或者教会地方堂会也好，都是真葡萄树。我们都是彼此互相的，不管是枝，不管是叶，不管是花，不管是果，都是真葡萄树的真葡萄树的枝子。我们求神带领我们，那在个人的岗位上努力侍奉，让神来祝福我们。一起来祷告。恩主，我们献上感恩，千百年来你的应许不改变，虽然在千百年来教会在侍奉上有起有伏，但是到如今你仍然保守你的教会，以至于现在教会你的道还真不受拦阻。我们献上感谢，所以愿你继续不断教导功课，让我们知道 主，我们是真正葡萄树的，因为连接在你的枝子上的，所以我们愿意依靠你的人，主，我们有福气，我们得了祝福，我们可以多结果子。当我们多结果子，我们就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。在这世代当中，主，让你的国，让你的道都能够更加的兴旺，使用我们众人。主，我们有哪里有欠缺，我们恳求你亲自来补足，好叫你的喜乐可以得满足，我们的喜乐一样可以得满足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众人，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祈求跟祷告，这样祈求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